今天是2026年6月9日，欢迎收听本期的法理科技日报播客，我是冰糖，坐在我对面的是大家熟悉的白话。今天的信息量很大，我们挑一个最抓眼球的头条开场， OpenAI 又有人走了，这次走的是企业 AI 销售负责人 Barry Zoff， 而且是他回归之后仅仅五个月再次离职。白话，你怎么看这个时间点的离职？
冰长，这个点我确实想追问一下。首先，这个时间点太微妙了，OpenAI 正在往 IPO 的路上狂奔，企业销售负责人这个职位恰恰是把技术变成合同，把合同变成收入的关键角色。他走了两次，这不像普通的跳槽，更像内部出了某种根本性的分歧。而且原文提到，舅父之前是米拉穆拉里创立的 Thinking Machines Lab 的联合创始人兼 CTO。 穆拉里是谁呢？ OpenAI 的前 CTO。这个人物关系网本身就说明问题，对于法律行业客户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
我想法律行业的朋友听到这儿可能已经在琢磨了，我们律所如果正要跟 OpenAI 签企业版合同，或者已经在用他们的产品，这会儿是不是得重新掂量一下？我想法律行业的朋友听到这儿可能已经在琢磨了，我们律所如果正要跟 OpenAI 签企业版合同，或者已经在用他们的产品，这会儿是不是得重新掂量一下？
没错，而且不是重新掂量产品功能，而是重新掂量供应商稳定性。简报里的信息分析部分其实给了一个很实用的提醒，说律所在签订长期 AI 服务合同时，应该考虑供应商稳定性条款。我们今天不光是听新闻，还得把它落到行动上。如果你代表律所去做 AI 采购决策，现在就应该把创始团队稳定性、核心销售高管的离职频率列进评估框架。这也不是过度紧张，金融视角里对于即将 IPO 的公司，核心团队稳定性就是重要的风险指标。投资人看这一点，客户的采购决策也该看。
对，而且这个风险提示的特别及时。但我也要说，OpenAI 这个事情虽然热闹，更直接关系到我们听众钱包的反而是同一天 GitHub 发的一篇博客，标题叫做让每一个 token 更值钱。听起来技术术语很多，什么上下文处理优化、模型路由机制，但白话你来用大白话解释一下，它和我们法律行业有什么关系？
从可就是 AI 处理文本的计费单位，你每次问 AI 一个问题都是按 token 收费的。模型路由简单讲，就是 AI 拿到你的任务后，自己判断一下难度。这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，比如帮我把这个条款改成被动语态，还是复杂的任务，比如帮我起草一份跨境并购协议的风险条款。简单问题就调用便宜的轻量模型，复杂问题再上重型模型，不再一刀切全用最贵的算力。这对我们法律科技产品开发团队来说，直接意味着开发成本下降。而且这个逻辑你理解了之后，完全可以迁移到自己设计法律 AI 应用的时候，你给别人提供 AI 服务，也可以用分层定价策略，简单的合同审查收一个价，复杂谈判模拟收另一个价。
这个迁移思路特别好，我们从大公司回到了开发者和律所自己的生产力。其实顺着 AI 降本这个话题，今天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硬件层面的新闻。亚马逊 AWS 打算直接对外卖自己的 AI 芯片了。TechCrunch 的报道说， CEO Andy Jassy 认为这是一个500亿美元的市场机会，目标是挑战 NVIDIA 的统治地位。
这是一个长期变量，短期可能不会立刻体现在法律人的账单上，但我们要理解它的意义。NVIDIA 的 AI 芯片长期供不应求，价格高得离谱。 AWS 如果真能杀进来，哪怕只是把价格拉下来 10% 或者 20%， 对于大量依赖云端 AI 推理的法律 AI 产品，运营成本就会降。但这里我得泼个冷水， NVIDIA 的护城河不光是芯片本身，更在于它十几年建立的 CUDA 软件生态。开发者习惯了，不是换个硬件这么简单，所以这是好事，但别指望明天法律 AI 工具就降价。
明白，所以它更多属于信息分析里说的暂难变现的热闹，但我们得盯着。现在我要切到今天信息量最大也最贴近我们听众业务的板块，法律 AI 应用。今天有三条消息连在一起看特别有滋味。
我猜你说的是 T6 Crossbay 律所还有 Dice Gatte 这三件事。 T6 这个动作我很欣赏， 他宣布两件事。第一，给佛罗里达的律师免费提供 AI 工具，叫做 Legal AI Accelerator。第二，承诺要培训25000名法律专业人士使用 AI。
排帅讲，免费工具加规模化培训显然是一种获客策略，但我认为它是良性的、务实的。法律行业对 AI 上手门槛感知很高，有人愿意出钱出资源教你用，哪怕是有商业目的，从业人员也应该积极去学。但我想追问白花一个问题，非佛罗里达的律师怎么办？只能干看着吗？
这就是变现输出里提出的那个思路了。简报里有一条输出方向，是做一个2026法律 AI 工具免费试用与培训资源汇总。Qlio 只是其中一家，市场上还有很多平台开放试用。你可以花一两个小时搜索整理，做成一个 PDF 或者 Notion 页面，免费分发出去，换取邮箱订阅，然后做付费的法律 AI 培训或者社群。这个策略的核心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做流量入口。同时也要小心，免费工具的条款你得读清楚，有些可能会限制数据迁移或者长期绑定，评估完了再用。
非常实在的建议。再来说今天让我个人特别兴奋的一条， Crosby 律所。 Artificial Lawyer 报道，这家新型的 AI 优先律所发布了一个合同谈判的 AI 评测基准，叫 Multi-Turn Negotiation Bench， 也就是多轮谈判基准测试。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叫 Crosby Intelligence 的智能体研究组。白华，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？
这意味着律所这个古老行业的角色在发生根本变化。以前我们律所是技术的消费者，买 AI 产品来用。现在 Crosby 跳出来说，我不光要用，我还要制定标准，我还要做研究。这个合同谈判基准测试是模拟人类谈判中来回出价、还价、让步的过程，测试 AI 能不能在多个回合中保持策略一致性，而不是说第一轮报个价，第二轮就忘了自己说过什么。对于在做做合同业务的律师来说，这是你未来评估法律 AI 工具的重要参考。甚至可以进一步，像变现输出里说的那样，你自己设计一个简单的合同谈判测试场景，拿市场上几个主流 AI 工具跑一遍，写一篇对比评测文章。这就是你在法律科技领域的专业声量，是变现的起点。
你把这个路径说得特别清晰，从行业新闻到个人行动路线闭环了。好，说到律师自己动手，今天 Simon Willison 知名的独立开发者给 DeserTide 加了一个新功能，允许用户在平台内托管自定义的 HTML 和 JavaScript 应用。听起来又是技术语言，白话你翻译一下它的法律行业价值。
大概茶叶本质上是个把你手里的表格数据变成可查询网页的工具。以前你可能得懂后端开发才能基于数据做应用，现在新功能允许你用简单的前端代码在它里面跑只读的 SQL 查询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是一个做劳动纠纷的律师，手上整理了几百份公开判决书的结构化数据，你可以用代价台贴快速搭一个劳动纠纷判决查询小工具，别人输入关键词就能筛选相关案例。这就是一个流量产品，免费开放吸引律师和当事人来用，付费做深度分析报告或者数据导出。变现输出里的一条就是这么建议的。
而且我要强调一点，注意原文里只读这个词，它是沙箱环境，不能修改原数据，安全性上对法律数据来说是友好的。当然数据本身来源必须合法，个人信息要脱敏，这属于你自己建基础设施，成本很低，关键在数据积累和持续运营。
对，说到数据和合规，今天我们有一条不能跳过的金融法律交叉新闻。 HSBC 澳大利亚因为反诈保护不力被罚了$35,000,000。 Finstress 的报道说，银行承认在保护客户免受诈骗方面存在严重失职，有些客户损失了毕生积蓄。冰糖，这事情对法律从业者意味着什么？
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，金融监管机构对银行反诈责任的追责力度在加大。从法律服务角度去看，这意味着金融诈骗受害者的维权需求在增长，而且胜诉的可能性在提高。因为监管已经开出罚单，认定银行失职，这等于给了律师一个强有力的参照。变现输出里有一条非常具体的行动指南，搜索过去一年中国或者全球主要银行因为反诈不力被罚的案例，整理成案例清单和胜诉策略要点，然后写成金融诈骗受害者维权指南，做成付费内容或者直接提供按小时的法律咨询。 但提醒一句，做这类业务要明确你的服务法域，不能跨司法管辖区乱给建议。
而且不要把它变成投资建议，我们提供的是法律维权路径分析，这是一个很清晰的边界。这其实和我们今天简报里讲到的另一个趋势也有关系，就是玉利亚和康斯佑的合作。Artificial Lawyer 道道，法律 AI 平台之间的整合在加速。玉利亚之前已经和 ServiceNow 合作了，现在又接入了康斯佑，而康斯佑在法律文档服务和法务外包领域积累很深。这种合作意味着 AI 能力和人工服务正在形成更完整的工作流。以后你可能用一个平台先用 AI 审合同， AI 搞不定的自动转给康斯佑的人工专家，这降低了律所的使用门槛，但也要注意你的工作流是不是会被平台锁定。
问得好，这就是信息分析里提醒的，免费工具便利整合都有代价，评估迁移成本是做采购决策的基本功。好，我们刚才快速过了今天的核心新闻，从 OpenAI 人事变动到 Copilot 降本，到 AWS 卖芯片，再到法律 AI 生态的几条动向，以及 HSBC 反诈罚单。现在我想用一个更有框架性的方式来收尾，那就是把今天提到的可以直接行动的变现方向再串讲一遍。白话，你来做这个串讲。
好，今天我们聊到至少五个可以立刻起步的方向。第一个方向，利用 Clio 开放免费工具和其他平台适用的信息差，做一个法律 AI 免费工具和培训资源汇总，用 PDF 或 Notion 免费分发做流量池，后续做付费培训或社群。这个方向门槛最低，今天下午就能开始搜资料。第二个方向，基于戴斯达搭建公开判决数据的轻量查询工具，你先拿100条数据练手，搭起查询页面，把它作为某个细分领域的流量入口，流量大了之后付费做深度分析。第三个方向，基于 DEX 搭建公开判决数据的轻量查询工具，洗工产分析、括户留存率这些指标列成表格，做成付费报告或者咨询服务。这在 OpenAI 高管频频变动的背景下特别应景。第四个方向，写一份律所 AI 供应商稳定性评估框架，把创始团队稳定性、融资情况、客户留存率这些指标列成表格，做成付费报告或者咨询服务。
而且这五个方向不是互斥的，你可以先从第一个信息汇总做起，积累邮件订阅列表，然后逐步叠加数据分析工具搭建专业评测内容，慢慢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科技自媒体加服务产品的矩阵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最后提醒一下各位，本期播客所有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，不构成法律意见或投资建议。做任何决策之前，请自己做专业评估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见。
下期见。